那我们来一起看婚姻的时候，应该来看第一对，就是我们的原祖父母亚当和厄娃。在天主的创造计划里边，男女是互补的，因为按照创世纪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天主创造了整个世界之后，就把动物，所有的动物都带到亚当面前，让他给他们起名字，但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相称的助手。之后天主让他熟睡，用他的一根肋骨来造了女人。亚当来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这样来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天主用他的男人的肋骨来造女人，其实在表达一个方面，男女首先有一份平等的关系，而另外的一个方面，男女应该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因为肋骨是离心脏最近的，应该是说男女有一份最亲近的一份关系。我们来看这个整个的计划的里边，还提到了另外的一点，就是在乐园的中央会有两棵树，有一棵是生命树，有另外的一棵是知善恶树。原祖父母因为蛇的引诱，他们去摘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以为这样做就能够让他们和天主一样，使他们像似天主，但是恰恰相反，一下子他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我们来问这一个问题，因为悔改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向天主，与天主生活在一起，与天主合一。那么怎么样走向天主，怎么样与天主合一，怎么样与天主永远在一起？其实这里很简单，天主说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因为哪一天吃了你们要死。天主自己是生命，但是如果你想去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你就会去死，在那个时候你不可能像似天主了，甚至可以说和天主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也就是说，天主已经制定了一个秩序，天主已经指出来一个标准，你不能再去制造另外的一个标准。天主创造他们之后，应该可以想象有一个非常非常的让人羡慕的生活，因为甚至他们在傍晚的时候可以趁着晚凉的风和天主一起去散步。这是按照圣经里边的记载，他们犯罪之后听到天主趁着晚凉的风来散步的那个声音的时候就很害怕，就躲藏起来。以前不是这个样子，以前他们会很高兴，会等待着这个时刻和天主一起去散步的。这就是天主那个创造的计划，男女 他们彼此之间以及和天主之间有一个很融洽的关系，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一个被祝福的关系。这是在他们没有去摘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前的事情。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彼此的指责，没有推卸责任，没有挑剔，但是是在他们犯罪之后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场面。他们因着蛇的引诱，因着魔鬼的引诱，厄娃这个女人，她首先被诱惑，蛇来说话，当然这些是一些象征的一个说法，我们不要太去注意说蛇怎么会说话。魔鬼借着蛇的形象来引诱原祖母厄娃，天主真的说了，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天主当然没有说，天主只是说中央的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了就会死。魔鬼来问一个很模棱两可的问题，但是原祖母的回答也有问题。天主说了，乐园中央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但是天主也没有说不可以摸，天主只是说不可以吃。后边他们收到一个最大的引诱，说你们错了，因为当你们吃了之后就会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这是一个最大的诱惑。什么诱惑？人想知道善恶。其实换另外的一个方式说，人想自己来制定一个善恶的标准，不再是遵照天主的标准。这是夫妇生活里边出现问题的那个最深的那个根源。丈夫想给妻子制一个标准，制定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必须每一个事情必须来听我的话。妻子也想给丈夫制定一个标准，制定一个善恶的标准，你必须来听我的话，你必须来接受我制定的这个秩序，这个命令。但是本来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应该遵照天主制定的那一个善恶的标准。所以如果你是丈夫，不要再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也不要把这个果子拿过来给你的妻子吃。如果你是妻子，也不要去摘那个知善恶树的果子，更不要把它拿给你的丈夫吃。也就是说，你自己不要再去制造另外的一个善恶的标准，而且去强加给另外的一位，而是去遵照原来的秩序，就是丈夫应该去爱妻子，甚至为他舍命，如同基督这样爱了教会，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如同教会服从了基督，而且是事事都服从基督。也可以很形象的来说，你不要再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更不要把这个果子摘下来给另外的一位去吃，而是应该去摘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树的果子带来的是生命，带来的是永远的生命。 天主是活的，天主不是死的，他是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亚各伯的天主，他是你的天主，是我的天主，他是我们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是活人的天主。他希望我把生命传递给别人，而不是把死亡、把丧亡传递给别人。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时候，会看到另外的一点，就是当原祖父母犯罪之后，因着他们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实，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推卸责任。天主来问亚当说，你为什么来吃了这个果子？亚当说什么？亚当没有说我错了，亚当说是那个女人，而且是你给我造的那个女人。想想这是什么后果。如果有人来问你说你为什么杀人，是你给我买的那把刀，什么意思？责任在你，不是你，不是那把刀，我不会去杀人。天主又来问厄娃说，你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厄娃说什么？是蛇哄骗了我。也就是说他给我下了个套，把我套住了，我没有办法了。即使是我的责任，这个责任很轻的，大部分都是怪他的。怎么样？典型的是推卸责任。所以你要小心，无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不要去因着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而且拿给另外的一位吃，然后出现一个典型的推卸责任的后果。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当孩子有一些问题，有一些错误，有一些毛病，反馈到你们两个面前的时候，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首先有一个说，哎呀不好，这个事儿怨我，我工作太忙，我照顾孩子照顾的太少。另外的又说，不是，怪我总是忙着来做家务，忽略了照顾孩子。还是另外的一个场面，都是你说了今天不让你去上班了，让你好好看着孩子，你非要去上班。这个人就说，我看都是你说了不让你回娘家，让你回来好好看着孩子，就这么一天的时间你不好好看着，看惹了祸了吧，捅了娄子了吧，出了事了吧，让别人看了笑话了吧。到底是前一个场面还是后一个场面？这只是在举一个最生活当中最小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里边包含着一个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太像原祖父母的子孙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有其父母，咱们一代一代就这样来传下来。这是一个很可怜的一个场面，这也是一个很可悲的场面。但是怎么样去改变？就是不要再重蹈覆辙，不要再去摘知善恶树的果子，不要，也就是说不要再让你自己制定的那个知善恶的标准影响你，而是说接受天主制定的那个标准，因着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而让你身边的人以及你整个的家庭生活在生命内，生活在天主内，真正的能够成为像似天主的人。我如果真的想成为人，想成为天主的儿女，要去摘生命树的果子。 这一个果子一定是祝福，一定是支持，是陪伴，是安慰，是鼓励，是宽恕，是包容，是同心协力，是彼此支持，是互相劝勉，是你知道在你最难的时候有一位不会忘记你，他肯定会陪伴你，是在你最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地方能够带给你力量，是甚至你面对绝望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人他会仍然带给你希望，这就是你的另外的一半了。